今天下午让 Vivian 跟 Sammy、Chris 他们的脖子稍微舒服一点了。Is this better? Is this better? Okay. 昨天晚上睡觉脖子痛了，有没有？脖子痛，肩膀痛，手痛，Yeah. 你们已经上了家务辅导一、二、三，这个是家务辅导三。最后一天下午，对不对啊？我想，你们一定不会觉得上完了这个整个系列，你应该不会觉得你现在可以出去挂一个照牌，开业啊，开业做心理医生啊，OK， 应该不会，对不对啊？但是至少应该对你现在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如果你是一个团契的辅导，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如果你是一个区牧，如果你快要变成传道人啊，如果你已经是传道人，如果你是一个，甚至就带一个创人组会学一个造就课程，有的时候你会有机会，可以有一些人会来找你啊。我本来就这样开始做这个工作，我1966年到台湾去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负责的是大专学生工作，大专团契啊，一个学生中心。哦，我发现，我工作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讲道，不是带小组带查经，我大部分时间是从我们的团契礼拜六晚上聚会，但是还有一些小组呢，还这个也负责一些宿舍，但是我发现几乎礼拜一到礼拜六啊，他们就那些年轻人，他们都会来找我说，牧师，能不能跟你交通几分钟？就发现很多问题啊。那我所以因为这样，我会去念这念研究所。我觉得既然我要做这个工作，那我不要做蒙古大夫啊。我既然要做这个工作，我要学一点怎么做。后来就有机会。我现在回去念一个 counseling 一个硕士，后来有机会神给我机会，就再回去念到 PhD。那我是觉得，其实我也不觉得我自己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 psychologist。虽然我在那个时候我可以有这样的，我可以称为 psychologist，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者。那你们做教会的同工，你们也是牧者，对不对？你们都，当然你们教会都有，可能都有主会牧师，都有专业的职业专那个全职的。但是你们在教会里面做同工，你们也是一个小牧者啊，对不对？所以你们都有机会。所以那你会发现，你开始用我教你们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你本来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你大概很多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服事，所以可是你发现这些我教你们这些技巧，应该有帮助。那我们第一门课、第二门课主要讲的是 process， 对不对？技巧。那其实那个 process， 我们用这些东西，从最基本的 agape 也有技巧，对不对？阿格佩不是说你心里一个感觉，就 a very warm feeling， 然后他不一定知道你的感觉，他不知道你的 warm feeling， 他所以连阿格佩，我们说温暖，心理学讲温暖，我们讲阿格佩啊，阿格佩也有技巧，也有技术，做得好做得不好，这个应该可以知道啊。所以从那个最基本的，然后那个同理是一辈子学习，我还在 ，you know， 我还在操练我自己啊，从你做得更好，然后一直往上面的具体啊，这个具体自我揭露这些，一直往上面，这个即刻性的沟通，面子性的沟通啊。那其实我们主要的用这些东西，主要是用这些技巧在做。其实我们跟一般的世俗的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人。他们也一样用这些东西，主要的是要慢慢的去发现这个里面的一个人，每个人里面那个内心世界。我们说图解是一个表，可是我说一个图画 ，there's a picture， 在每个人的内心有一个 picture 啊。 OK， 每个人有个 picture。 那这个 picture 如果能，当然我们需要尽量能够用一些话，一些 language 把它描述出来，要不然要不然很难 get hold of 那个 picture， 很难去调整那个 picture， 除非我们可以用画，对不对？你里面的 picture， 你我看不见，我没有看见，所以我们是用画，我们用说的话来把它找出来。那主要的那个 picture 就是说，我发现我们，所以我们把那个 picture， 其实主要是一个 picture， it's not always rational。It's not always rational 啊，但是我们就尽量把它变成一些可以一些 propositional statements 啊。所以就是说心理学家这个叫他们叫做认知或者是信念 ，OK， cognition belief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怀疑念、我们的心思疑念、我们的心意、心智，一佛说书说心智改换一心呢，心意。改那个变化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变成 language。那主要的是要找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一些认知、一些信念啊。那我们就主要是要发现那个错误在哪里，然后就把它改正，对不对？修正改换一心那个信念。那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同理开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越来越清楚啊。本来我们看像如同看一个镜子，模糊不清，对不对啊？就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就用同理，用这些东西，是用面子，用这些方法，主要是把这个越来越清楚。What is？ 那我们说，所以我们也用我们说虫啊，有人专用人那个虫跟猴子有什么不一样？有一样不一样？虫就是虫是猴子是不是虫呢？这个都是比喻，对不对 ？These are all parables。你叫它虫，你要叫它猴子，不管你叫它什么啊，其实猴子也是一种虫，对不对啊？猴子就是我，猴子应该可以。如果你要把它变，你要说这个是一个虫，你会给它什么名字？猴子，记得不记得啊？你这个别人把他的猴子要丢给你啊，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把别人的猴子抢过来放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对不对？这个如果你要说这个是一个虫，你会叫它什么虫？
压力虫。
压力 ，or maybe
可怜虫。
可怜 ，or maybe I don't know，but I would say 错误责任感虫，you know， 不正确的责任，那是你的猴子，你自己要背你自己的猴子，对不对？你要处理你的猴子，我不能处理你的猴子。那有的人很想要把他的猴子丢给你，可是也有人，也有一些同工们呢，教会传道人呢，有一种过度的责任感，哦，他要把别人的猴子都要抢过来呀，背在他自己的肩膀上啊。哇，这个也是错的，对不对啊？这个就觉得我们很有爱心，很有爱心，关心关怀什么，那就别，本来有些猴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也不能处理，你也没有办法，那你就不要把别人的猴子抢过来啊。所以主要的我们说虫，我们说猴子，我们已经讨论很多很多虫，对不对啊？那可是我昨天我跟你们提到说，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像好几个层次。你的信念，哦，我发现有一个应该从啊，那这个应该从，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和这个应该从，也不一定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最关键的，有的应该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应该人应该守时，这个没有什么错，人应该守时啊，应该你跟你说八点钟应该还应该八应该七点五十九分应该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应该很多应该也不见得是错的，但是在那个底下有另外。啊，一些信念，对不对啊？一些信念，人没有做到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该死！You see 啊，就咒诅他，就处罚他。OK， 这个才是我们的哦，不守时是天下最大的失败，天下最大的罪啊，天下最 ，you know， 这是有一些，所以我说。所以我们就分析我们的信念，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发现，哦， 可能为什么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你对别的事情，别人别的软弱，别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软弱，你为什么特别对这个事情就受不了啊？这个可能是要稍微检讨一下你以前的一些经验，你过去的时候，你的家庭，你小的时候，你的童年什么，可能也许我们都需要稍微参考一下，为什么啊？哦，这个一个孩，我的孩子说谎骗我，他别的错，我都可以包容，我都可以用爱心可以帮助他改进啊，努力啊，进步啊，修正什么。可是这个事情，哇，就哇，我就受不了，后来就发现，在这个说谎是不应该的，那没有这个没有人不同意，没有人不同意说谎是不应该的啊，所以这个不是应该从，对不对？可是这个我们的一二三四这个里面最深的一个，你根本就不爱我，记得吗？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就把我的爱，我那么爱你，你就把我的爱踩在脚下 ，OK？ 那后来我们就讨论，孩子也不会想那么多啊。孩子六岁的孩子，他想的很简单，他就想要把问题解决了，说一个谎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那对不对？所以你不必就是有人提到也不被尊重，可能以前有些经验，小时候被欺负啊，不被尊重啊，一些什么，说就 bullying， 现在 bullying 你知道吗？美国的学校他们都蛮注意这个 bullying 的问题啊，可能有的孩子从小被 bully， 哇。所以反正就是我们主要的是要 you know， 我有一次在走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在龙安国小后面，不是你们台北人知道不知道龙安国小新生南路啊，就是我家那个时候在那个，我就走那个巷子回到家，有一个小狗就跑出来啊，哦，它就开始叫，它就开始要，哎，我让那个主人呢。那个主人他就跟着他跑出来就抓那个狗啊，啊！我对那个主人我就发脾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的狗怎么可以这样子？不管你的狗就让他在外面随便这样，后来那个狗的主人他是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我第一个想啊，希望他不知道我是牧师，希望他。哎呦！但是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其实那个狗这样子啊，我刚才说对的，他说这个狗很小，我说对，这个狗很小，可是你知道它的牙齿也不一定那么啊，所以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小学差不多五六年级就开始到国中有一段时间，我松抱。在我们住的地方松抱，那有的那个时候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地方，一个 small town， 很多很多人养狗啊，他们也不一定管他们的狗，他们也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这个，我小学五六年级，我 that was pretty， 这个五十多年前 ，maybe 啊，呀，快六十年前，在那个时候美国一些 small town， 那没有什么规定怎么样，所以哇，有狗真的把我吓坏呀。有的狗真的，我就可能一跑出来，我就我的心脏啊，所以我发现为什么我对那个小狗啊，我也许应该生10块钱的气，我生100块钱的气，我就回去想着另外那个90块从哪里来的啊？了解啊，是从我的过去一些经验呀，过去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当然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的一些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在这些虫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虫隐藏在我们昨天已经开始提到，对不对？在我的很多很多虫底下啊，我去研究所，去普渡大学研究所，开始第一个学期跟你们讲过，我头痛几乎从9月到11月底每一天都头痛，我就发现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甚至有一个老师，大家就叫我坐下来问我 ，What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你看起来好像你口袋里面有个鸡蛋，You look like you have an egg in your pocket。 你们了解吗? You look like you have an egg in your pocket. Every time you walk, you're kind of walking very carefully, and you know, 你坐下来, very carefully, you know, 就好像, and I 我就笑, 就笑, you know, I know. 这个老师蛮关心我, 啊, 这个老师, 他一看到, 他认识我几个礼拜, 他就知道, 他跟我说, 以后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的老师都叫我那个胆小的狮子, 啊, 胆小的狮子 the cowardly lion 他们就是代表笑因为他自己能力很强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去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对我已经去他们都比我年轻都比我年轻都是念很好的学校心理系什么他们都比我年轻可是在这个底下我还有一个信念说 我是基督徒，我在国外做宣教师，这个在州立大学，他们一定会很多人嘲笑，一定会有很多人看不起，一定在美国的州立大学对这个一般对基督徒也是蛮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心理系里面的知识分子会比较看不起，特别是对传道人，那在传道人当中，特别是对。 国外宣教的当中，你那他们那边有他们自己就有他们的宗教，他们很好，他们有他们很可爱的宗教，你为什么要去强迫人接受你的信仰呢？哎呦，这个是第二个信念。可是我发现第三个信念，其实我本来从很久以前，我本来就有一种预感，我到一个新的环境，从小学就开始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们会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啊。 我就奇怪了啊！我记得我那个预感呢，因为他们，因为我从一个地方搬，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搬到那个地方，他们都比我大，年纪都比我大。我是六岁读二年级啊，五岁读一年级啊。那这个你们听，你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不正常啊。对，六岁应该是一年级，对不对啊？ 二年级应该是七岁八岁啊，那我六岁是我的孩，我的父母就觉得这个孩子要这个要他能够快一点，这个我说他这个孩子比较聪明，这个孩子很蛮有点潜力，我们要提早一点开始读书，然后就从小就给我那，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都比我行，这些都比他们都比我大，他们都比我经验，他们都比我有比我成熟啊，他们需要上厕所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上厕所啊。 了解吗？我就从小就有一个感觉，他们都比我大，所以他们都比我成。后来我就想，奇怪，他们都比我行，因为他们都年纪都比我大。后来我到普渡大学的时候，我说他们都比我行，因为他们都比我年轻。我就开始觉得，我有些信念实在是有点离谱啊，对不对？是蛮荒谬啊。不管是怎么样，都比我行啊，年纪大的，因为比我大，所以他比我行。 年纪小的，因为不会小，所以他比我行啊。那就那可笑，对，开玩笑。后来我就开始知道，那我有很多经验，被肯定的经验，很多从大学研究所、研究所什么，很多很多被肯定的经验。可是我的否定从都否定，为什么？否定，因为我在这些虫底下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虫，那个虫是什么？ 这个虫就是从小学六年，可能是六年级，小学二年级，甚至更早就可能已经有啊，这个孩子很差，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不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要这个，所以那个有一个虫，就是说我没有存在的价值，对不对？所以这个虫，所以我们要一层一层啊。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小虫都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虫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比较大的 ，OK， 那我今天下午，所以对，所以那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比较大的？你们记得我们教牧辅导二的时候，我跟你讨论自我防卫，记得吗？ 自我防卫，自我防卫，你不要以为自我防卫是我防卫你。 不要你知道我想什么。很多时候自我防卫是我防卫我自己，不要知道。这个是弗洛伊德，我非常感谢弗洛伊德，这个是他发现的。很多事情是你自己，你以为你真的以为你不知道，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他说有这个 unconscious 潜意识啊，下意识啊，这个 unconscious， 所以那个自我防卫是不是主要的，不是防卫别人，主要是防卫我自己，也不要，我也有很多东西我也不要知道。所以你们记得那个 Joe Harry Window， 那个 Joe Harry Window， 我知道别人知道啊，我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别人知道，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 ，right？ 这是我的盲点啊。这个是我的比较防卫的，可是这个是没有人知道，就是我那个我小学二年级那个经验，我已经把他压下去，压下压下去。从那个时候六岁一直到我60多岁，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那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几乎也已经忘记这个事情，已经忘记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也不是说完全忘记啊。可是我开始教这个课的时候，大概2-3年前，我才发现，我就才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我发现讲出来，我也没有死啊，you know， 我没有死，我让你们知道，我想你们还是会接纳我啊。我那个时候我60多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啊啊，他是第一个知道的，除了我啊。了解吗？所以我们会把它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然后呢，即使你有的时候你有的事情你已经忘了，可是很多时候不是说忘了，可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跟你现在对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反应，你没有想到那个事情的关系，跟你现在的关系，跟你现在对很多事情反应的关系啊。你本来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本来这个是什么，反正这是什么、啊、后来就发现哦，这个事情真的影响你的哦，你的哦，怎么讲，人生观，你的 world view， 世界观，是不是可以讲宇宙观啊？我就 how would we say， 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情绪，你的行为，你的很多很多事情，发现这个You know. Now， 所以我今天下午头一段时间我要稍微跟你们讲一些我自己做协商辅导，做心理治疗这30几年的一些经验，一些 case study， 一些 case history 啊。那主要的 case history， 我希望从这个 case history， 我希望你们可以稍微比较了解，明确有一些明确的例子 examples， OK， examples of、有人用自我防卫，有人用自我防卫，他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不跟你合作。有时候你心理这个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人，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就是你开始跟人，你会开始这个人不跟我合作，不跟我合作哦啊，这个做这个心理辅导很不好做，因为他不合作，即使不是不合作。他那个自我防卫不是故意的，了解吗？有的人甚至有些例子会觉得他真的是很固执 stubborn。 I've had some experience of people I just felt very stubborn。 其实他那个 stubborn 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里面有些东西实在是痛的到一个程度，他也没办法那么快就敞开给你，敞开给他自己呀、yeah. OK， 所以我一方面我要给你们讲一些自我防卫，还有一些我用过的一些面子性的 confrontation， 一些爱心的，你们记得有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些 loving caring confrontationYeah, and then, 所以我们可能我先讲一些例子 ,OK? 第一个很简单的，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找我，他本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他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不是行为，是思考啊。你要有两个 ，you know there are two kinds. There's 洗手的，那这就是行为 ，yeah, you know 是要洗100次 ，OK. 那 OK, then there's 思考方面的强迫性的精神官能，他一直会钻牛角尖，钻牛角尖呢。唯一一个问题，他问我，他说：“父母是耶稣的鼻子长得怎么样？”那么说，那我说我也不知道。那我说，他说他看到一个图画 ，a picture, 一个 picture, 耶稣的鼻子是扁的啊。可是他说犹太人的鼻子应该不是扁的啊，犹太人的鼻子应该是尖的 ，right？ 我他说看到，他说他看到那个图画以后，他就没办法祷告，甚至他也没办法睡觉。他一整天他一直想，到底我怎么知道耶稣的鼻子长得怎么样？那如果我不能知道耶稣的，如果耶稣的鼻子是扁的，他就不是犹太人。那如果耶稣不是犹太人，那圣经怎么信？我就圣经不能信，了解吗？所以他说他需要一个答案。那我跟他说，我开始看，你会怎么做啊？我就跟他讲很多逻辑，其实没有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呀、啊，对不对？好像没有人画耶稣的画，对不对？从来没有人画耶稣的画，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那他说我需要知道，万一那个画那个图画的人，万一他对的话，耶稣的鼻子是扁的，那我那圣经的记载我就不能相信啊。呀，后来这个我跟他谈了一段时间。跟他谈，我也跟他讲很多的逻辑，很多的一些这个理性方面。后来过了几个礼拜，他说啊，我觉得很难呢、啊。他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芥菜种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那他因为他说我听说台大植物系，他们发现有一个种子比芥菜种还小。啊，大家有一个植物系的。同学啊，跟一个非基督徒跟他说，哎，啊，你知道有比芥菜种还小的种？他说，那我能不能确定是不是最小的种子？那这个是行，这个是很典型的强迫性精神观能症。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耶稣的鼻子长得怎么样，永远没有答案，他自己很清楚。了解吗？强迫性官能症的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那个强迫性那个症状是很荒谬的事情，可是他就没有办法不想，他就被好像被抓住，没办法不想这个问题。他所以他钻牛角尖，所以他就那我按照我自己的去向，其实我可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可以讨论芥菜种啊，这个问题，我可以从福音神学的角度，我蛮喜欢讨论神学问题啊，解禁问题啊，我可以说这个比喻啊，这个重点不在这里啊，圣经的目的啊，不是叫我们植物学啊，对不对啊？圣经的目的是叫我们遇见耶稣基督，也在他里面。可以得生命，对不对？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知道福音，从福音就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这个是圣经的目的，整本圣经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讲。我可以跟他讲，哦，我可以给他上18个小时的福音神学课程啊，我很有兴趣。可是如果我这样做，知道啊，我越做他就会越结。芥菜种的问题解决了，他一定会有别的问题。他一定会有，为什么？因为芥菜种啊，耶稣的鼻子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自我防卫。他用这个东西去担心这个东西，可以逃避去担心一些更痛苦，里面更痛苦的。事情了解吗？所以说主要的是我们要，如果我们能够用爱心、耐心、温柔啊，不要一直跟他一起转，你跟他一起转就脚尖的哦，那可以谈100年了啊，这样。所以 我怎么做，我用这个可能也是用一种属于面子方面，我就问他说，如果耶稣的，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答案，耶稣的鼻子到底怎么样，如果你没有答案，你会怎么样？我就不能信圣经。那如果你不能信圣经会怎么样？我不能信耶稣。那如果你不能信耶稣会怎么样？他说我就走不下去，我就活不下去。 OK， 这个才是关键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久很久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好像觉得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觉得很辛苦，活得很辛苦很累。他说是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到真正的问题啊，他从小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什么很多事情，让他觉得越来越灰心，让他觉得越来对自己好像自己没有用，跟我的那个虫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啊。然后就变很多很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很多很多跟他谈很多。可是如果我没有问他说这几个问题，我能够让他能够说，如果我不能信耶稣，我就活不下去啊，我就走不下去。如果我没有问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一直讨论耶稣的鼻子，讨论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讨论接下一种，了解吗？所以这个我们的问题是，即使你一听他讲，我知道这个强迫性都是一个自我防卫机转，强迫性官能症都是一个自我防卫机转啊，但是他是防卫什么更可怕的一些问题，一些痛苦。那可是如果你一直防卫这个东西，那你不摆出来开始处理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呀、yeah。 所以主要的是为什么说我们用那个阿嘎佩温暖无条件的接纳爱同意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除了让他能够自我探索自我了解以外，这些技巧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是让他能够有安全感，让他能够有信任感，让他能够跟你谈的时候，他让他能够就觉得他可以不需要那么怕讨论这些东西，讨论这个东西，他不会死，你也不会死，你也不会昏倒啊。然后讨论这些东西。OK，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一个自我防卫。OK，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这个也是讲自我防卫，可是这个是讲。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说面子的时候 confrontation 最理想的，如果你的同理，如果你的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做得很棒，做得很漂亮，最理想的是他会自己面子他自己，你不需要面子他，你不需要 confront 他，会自己 confront 他自己。你们记得吗？记得我说那个年轻人，我说你他说他现在读的那个，他要准备考大专联考。他说：“可是我现在读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科技方面没有什么兴趣。”后来我就问：“你对什么有兴趣 ？”Yeah， 记得。他就笑一下，好像我什么兴趣都没有，我只对胜过别人有兴趣。后来他就笑一笑，然后他就走了。我说：“哎呦，我就紧张了一个礼拜啊，不晓得他会不会回来啊？”那么回来的时候就很大很大的转变啊，他就终于面对他的一个最很基本的一个信念啊。后来他就说：“那你做任何事情啊，如果不是为了做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没有对你两个没有什么快乐，没有什么享受，只是用那个东西来胜过别人，这种人生的目标实在是很荒谬啊，也不会快乐，因为永远不会快乐。”后来他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永远不会觉得满足，因为不管你胜过多少人，可能还有一个你没有胜过。那他说这样子太累，哇！我很高兴，我不需要 confront， 因为他 confront 他自己啊，因为我打了一个好基础啊， 然后觉得被接纳、被了解，有信任感、有安全感。那可以送他，可以 confront 他。就后来我们就真的就开始讨论他对什么有兴趣。后来就发现他原来对他读的东西很有兴趣，对这个科技方面很有兴趣。后来他读工学院呢，后来他也考上一个很好的美国一个研究所，也继续读研究所。Yeah, you know, very interesting. 所以那我再讲一个 confrontation 啊。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从他里他有一点像 borderline personality。 为什么？因为你第一个印象是说，第一个印象是他给别人的痛苦比自己的痛苦还更大啊。那有我昨天我提到 borderline 也许他自己不觉得痛苦，可是要跟他在一起相处的人都很痛苦啊。所以我本来就怀疑他是 borderline， 可是那可能多多少少有点这个趋向。可是后来就发现他不是没有痛苦，他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里面这个 pain， 在他那个受伤，从小他这个家是他是在我不要说，我不能说太多 identifying data， 但是他是一个侨生，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他在家，他是老九，小九啊。那么小九，他来的时候，家里的人父母已经，他们本来也没有想要这个孩子啊，他们没有想要这个孩子，他们这个孩子来，他们就觉得很麻烦，他已经老了，已经累了。那他自己的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天到晚吵架打架什么，后来就分居，所以父母也不能管他，这个哥哥姐姐也不想管他，没有人要管这个孩子，他就让他自己，后来他就在外面就往外面发展，然后他就交一些，他就混一些很不好的社会，就一些很不好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很不好的经验，然后呢回到家就骂他，就打他，就所以他从小就有这样的经验啊，从小就这样的经验啊。那么所以他里面有一种是没有问题啊， depression anxiety 焦虑恐那个愤怒OK， 还有一些恐惧。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有一个 tick， 你们知道 tick 吗？ tick 怎么解释？他会，他脸的肌肉， you know， and he 他来的时候，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讲一可能一分钟一两分钟，他说啊，然后他开始，然后他开始跟你讲了，It's like a hiccup, but it's like a hiccup, but it's stronger than a hiccup. It affects the muscles, and it 有一个声音，特别是祷告的时候，我跟你小组祷告，这个孩子在你的小组里面，你的祷告，每差不多一分钟，每个人都跳起来，因为主耶稣，我实在是赞美感谢，就我们为父母师祷告，求你，就每个人都紧张的要死了，那。But you know, that was a tick. 那个 tick 是这个是一种身 ，it's a psychosomatic 身心症，对 ，it's kind of psychosomatic symptom. 是因为它里面的 that 有一些东西几乎要爆炸出来 ，you know，and 它一直在压制 ，you know. 所以那么他，我看我陆陆续续大概跟他做八年多的协谈辅导心理治疗。那他的问题是这样，他有时候会，他会不管什么人，你要服侍他，你要帮助他，他一定可以想办法让你觉得很挫折，他一定可以想办法让你觉得很讨厌他，让你觉得就是让你觉得很生气啊。他很会，他因为他有一种 double bind 的一种，他很需要爱，他很需要那个感情 ，you know。可是他一稍微让你能够，他会让你觉得他很需要，你会有点可怜他。可是你一开始稍微接近他，他会想办法就把你打回去啊。 用话，用一些很不好，非侮辱你，或者是骂你，或者对你很生气，什么就拒绝你。所以帮助他的人很挫折。我记得有时候，哦，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我跟他定期的约谈，几乎50%以上他会给我放鸽子啊，你知道放鸽子哈、啊、OK。 有时候跟他约10点钟，我想等到10点20分，10点半他会打电话，父母师啊，我刚起床，哦，心情很不好，头痛。那 OK， 这个也是一种自我防卫，自我防卫，他知道里面的东西实在太痛，对不对？所以他会有一种矛盾，非常非常矛盾的一种心理啊啊，跟父母是约，可是那然后就睡过头啊，然后就不起来，然后就啊看你什么，那我们在你能不能，你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那我是故意的，我绝对不会给那天下午给他时间，我会说那说今天礼拜二啊，可能礼拜四早上我们再约一个时间，我就让他。然后等2天了啊，我要给他一点，我就是 a little negative reinforcement， 你了解吗？就是说不，我是让呢，你不，即使我连夜下午有时间，我也不会跟他说我有时间啊，就是说这礼拜四我们再约一个时间，那礼拜四他会来。But you know， 就是他那完了，我离开，我快要退休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傅牧师，你要回美国，你要退休。”他说：“我怎么办？”他说：“有一段时间有，其实教会有也有别的人，也有别人来有辅导大一段时间，他的小组长还有他的区牧什么，有一段这、就是，可是他说这些以前辅导我的人，他说最近他说某某某某，他说一对夫妻，他们我是他们的小组，他们也帮助，可是他说。”最近那些辅导人他们都说他没有办法再帮助我，他没有办法再帮助我，他说我怎么办，他说其他的同工也不要辅导我啊，他们是建议我可以到别的地方，我到宇宙光辅导中心，我可以到什么别的地方啊，他当说我需要比较专业的。那么我要他讲一句话，他说冯牧师，我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会伤害他们呀、yeah.这个很有意思，他们不喜欢辅导我，因为我会伤害他们。他说上个礼拜他就举，他说上个礼拜我就向六姐发脾气，六姐是我们主任牧师的太太师母啊 ，OK， 我们叫她六姐，因为她她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他说上个礼拜我就向六姐发脾气。我就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建那么多感恩，你为什么要建那么多感恩呢，你为什么要建那么多感恩，你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处理、啊、你们教会传道人你们都没有爱心，你凭着什么辅导我，你也没有这个专业的训练，你有没有这个文凭啊。那我们就讨论呢，他就对六姐所讲的一些话啊，我就稍微也用同理，你觉得对六姐很生气啊，就是说你觉得他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时间，你打电话要给他，那个他没有立刻就给你约时间，跟我一样啊。他说对我知道，我就像，所以我他说我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这样的例子，我就会发脾气，会伤害他们，只要一个人要帮助我，这个过一段时间我一定会去伤害他。那我就说，那你既然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对六姐说对不起，有没有对六姐说对不起？我说有，我说六姐，我跪下来向你道，向你认错，好不好啊？他说我，他说我跟父母是讲过更不好的话，他都原谅我。那我就 OK， 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样的，你对他的你的对不起。这个味道有点不对劲然后我就念给他听，他刚刚讲那些我就念给他听，有一样的声音，你说，我说六姐，我跪下来向你认错好不好，我跟父母讲过更不好的话他都原谅我， 哦，他说，嗯，好像味道有点问题啊。所以有时候 confrontation， 你们记得不记得？我说 confrontation 主要的是要做什么？做一个镜子，记得吗？做一个镜子，事实如此。呀，我不是用责备，不是用骂，不是用定罪控告。事实上，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两句话。他说：“对，我说的。”那我说 ：“OK， 这个是面子。”然后呢，自我揭露，我说自我揭露，好像给我的感觉，好像你对他说对不起，可是你的意思是他才对不起你。他说对，好像是这个，了解吗？我跟他已经有八年，陆陆续续有八年这样。我就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尝试要面子他，尝试要给他，可是他每一次都不接受，每一次都不接受。他没有错，他没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错啊。那这一次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基础已经打够？有安全感，有信任感，还是怎么样？还是他自己都已经够痛苦了，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没有人要帮助他，没有人要辅导他。但是这次我的面子就成功，所以你的面子，如果你的面子不成功，你不要回信，你不要，你就回到同理啊 ，go back to 同理啊，那继续做啊。但是我这次的面子很有意思。其实我没有说，我没有把它里面那个最基本的虫找出来，我只是面试他一件事情的行为，包括声调、声音呢、讲话的内容，我只是很简单的面试他一件事情的行为。可是我面试他以后，